漫谈，评中见奇，郝明鉴写稿。古代交战，据说有一种回马枪，表面看来武艺并不高明，往往战不数合，便虚晃一枪落花而走。但当后面追进时，岂能突然反过身来，一枪把对手挑于马下。在文艺创作中，也常有这种虚晃一枪的手法，使作品收到平中见奇的艺术效果。这里谈谈这一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。有这么一个传说，说的是几位秀才冬天赏雪吟诗，其中一个吟道：“一片一片又一片。”众人不知其妙。接着第二句是：“两片三片四五片。”有人是笑出声来。等到第三句一出，六片七片八九片，在座的人全都忍俊不止，纷纷责问他道：“你这算是写什么东西？”这时这位秀才还是不紧不慢地哼出最后一句：“飞入芦花都不见。”此句一出，笑声戛然而止，大家反过来称赞好诗了。这可算是平中见奇的一例，若就诗而论，当然算不得绝妙，但因为有了最后一句，全诗确实还是清新可读的。唐仲勉的《六如居士外集》中也有一则与这一传说相应成趣的记载，说的是几位文人登山赋诗，唐伯虎扮作乞儿要求别人贺诗，当别人让他试试看时，他写了一个一字便走，别人笑着把他追回来，他又写成一上一上四字。别人说：“我早知道乞儿是写不出诗的。”唐伯虎提出饮酒以后方能作诗，客人便以酒试他说：“你真能作诗，便让你喝个醉。”于是唐伯虎接着写了又一上三字，客人们拍手笑道：“你这能算诗吗？”这时候他又在写一上二字，几个客人越发笑得前俯后仰。唐伯虎看见这个样子，便上前拿了酒壶一饮而尽，挥笔写成一绝：“一上一上又一上，一上直到高山上，举头白云红日低，四海五湖皆一望。”众人都很惊叹。这两首诗也许都是游戏笔墨，但还是能看出平中见奇的妙处。这种手法在现代诗歌创作中其实也不乏其例。沙白同志有一首诗，开头几句是：“东海里面浪滔滔，滔滔浪里多少岛，远的远，近的近，大的大，小的小。”单 读这几句，并不见得精彩，似乎还有点啰嗦。看接着便是这样两句：好像祖国伸开手，撒出了一把红玛瑙。人们眼前顿时一亮，出现了一个奇异瑰丽的境界。瓶中见奇，其实就是以瓶托奇。有了瓶，奇才更为鲜明强烈。所谓不见瓶壁，不显高山。而有了奇，瓶才不滞留于平淡平板，而成为一种高明的虚幻腔。一片一片又一片，接连这样类似的三句，看来是单调重复的。但因为有了最后“飞入芦花都不见”一句，这种单调重复反而造成了一种大雪纷飞、纷纷扬扬的艺术境界。而正因为有了前面的渲染和铺叙，飞入芦花都不见中的平常的都字，才有了魔术一般的魅力。一上一上又一上，也是单调重复的。由于有了后面两句，举头白云红日低，四海五湖皆一望，这种单调重复仿佛使人看到了登攀者的身姿，听到了登攀者的足音，同时也正是一上一上的反复重踏的节奏，使人产生了登临绝顶的感觉，这样就更能领略到后面的四海五湖皆一望的壮观了。同样，写大海里的岛屿，说远的远，近的近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孤立的看，一切很啰嗦。但由于有了后面好像祖国伸开手，撒出了一把红玛瑙两句，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，不但不嫌啰嗦，反而觉得这是刻画那个充满爱国感情的抒情主人公的传神之笔了。因为它使我们好像看到了主人公在海边给人导游指点的身影，而正因为经过这样一一指点，后面那个洒字才显得更生动。也正因为这样一一指点，我们才更感到祖国的海岛历历在目，真切可见。无论是远的、近的、大的、小的，全都光辉一片。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诗意漫谈瓶中见奇，由郝明建写稿，小程播讲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